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8章12到40节。约翰福音18章12节，那队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纳面前，因为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义的那位。15节，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第19节，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亚纳就把耶稣借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人是捆着借去的。25节，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28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借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 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感谢神。
愿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自己把你的话启示给我们，特别通过约翰来记录耶稣被审讯的经过，主啊，让我们能够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圣灵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看见你的心意，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思想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那个大祭司的祷告，耶稣为他的门徒，为使徒们祷告的时候，他通过这个祷告告诉门徒，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三个相信耶稣的那个确据或者应许。哪三个应许呢？第一个方面，耶稣告诉门徒，我们有这个同得荣耀的确据。那这个同得荣耀的确据，通过耶稣他要上十字架的道路啊，虽然在人看来是羞辱的，可是当时耶稣明显的告诉他们，这个羞辱的这个道路呢，却是得荣耀的一个道路。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跟耶稣同受羞辱，在这个世界道路上也会同得荣耀。第二个方面呢，第二个应许是保守合一的确据。那我们基督徒在一起，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属于神，神的儿女，因为是神所赐的，所以神自己啊，他要担保我们，保守我们合一。我们只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就会合一了。而耶稣自己，也就是我们彼此体恤的这个基础，通过他，我们了解合一的意义。他也自己告诉我们，保守我们合一。第三方面，耶稣也给予门徒，我们每一个人呢，这个生命成圣的确据。他告诉我们，他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的罪、世界的这个世俗的意念来沾染我们呢？怎样不被沾染呢？耶稣说真理，他叫我们，让我们通过真理来守卫、护卫着我们，直到我们生命成圣。那这样的一个真理呢，自然见证叫这个世界知道我们是神所爱的人，吸引人到神面前，也是我们服侍神、服侍人的这个效力的所在。所以三个应许。那今天我们进入这个耶稣的这个审讯呢，如果我不知道特别弟兄姐妹看周刊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少年团晋升营，那这个接下来十二月的晋升营那个题目是什么了？没有注意啊，不要紧啊，因为你不是少年人嘛，少年人很早就注意了。不过如果你读的话，那个题目是谁来做主，谁来做主。那我觉得这种题目是相当有趣的。那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在设立这个题目的时候是不是故意要这样做，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我们说语带双关呢、一个判，就是一句话有两个意思，对吗？因为谁来做主的意思呢，就是当然一个是很明显的，谁是那个主人呢、谁是那个救主。不过当然第二个意思，我们知道谁来做主呢，就是谁说话算数，对不对？这件事情谁来做主啊，所以是语带双关呢、英文是判呢，一句话两个意思的。那其实今天当我们读到这个整个记录耶稣被审讯的过程呢，它也是一个语带双关的一个记录。因为表面上呢是耶稣被审讯，所以这个讲题是耶稣的审讯。不过事实上呢，约翰的记录从，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从第一节读起来，事实上呢这个过程不是耶稣被审讯，而是耶稣审讯人。好像人审讯耶稣，耶稣是好像那个无助被审讯的人是吗？还是耶稣是那个审判官，在被人审讯的时候，其实审讯那些 审讯他的人。那这个就是耶稣的审讯，这个就是约翰的记录的 特点，要突出告诉我们，通过耶稣的审讯，世界被他宣判为有罪。得荣耀的时候，记得吗？羞辱的道路是他得荣耀的时候，因为耶稣通过他的审讯，就审讯那些在他周围的人。耶稣怎么审讯在他周围的人呢？耶稣怎么的宣告在他周围的人真实的情况呢？三方面。第一方面，耶稣以他的全知来胜过世界。耶稣以他的全知来胜过世界。我们从十二节开始看到耶稣被捕了。那耶稣被捕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华文的翻译说是什么呢？这个十八章十二节说那对兵和千夫长，对不对？那对兵啊，那对兵有多少人呢、啊？哪里懂呢、啊？那对吗？那一撮还是怎么样？其实那对兵这个是一个军事单位来的，那一队，这个一队呢，军事单位在罗马人的观念里面呢是600人。哇，打阵仗啊，600人来抓耶稣啊！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单位的代表，不一定所有600人都来了。不过来的人肯定不少，怎么知道呢？因为这边说千夫长也来了。哦，你知道千夫长就是管1000个人的咯。那千夫长来不可能带着3个人的了，千夫长来至少有100-200个人来。所以没有搞错啊，耶稣跟12个门徒在这个院子里面，需要几百个人来抓他吗？哎呀，这个也许他们真的是怕这个门徒啊，耶稣跟门徒几个人会生乱，你不相信吗？你记得小印度吗？几个人打架，对不对？变成一个几百个人的暴乱，对吗？结果怎么样？出暗掐，对吗？那个红车都要来了啊！所以很快的，这个事情暴乱是很快可以演变成很大件事的啊！所以这个罗马兵呢就有经验啦，他们没有派1-2辆警车过去看情况怎么样，对吗？就直接几百个人来了，因为知道这个事情可大可小，那就把耶稣呢抓起来了，带到亚纳那边去啊！这边说带到亚纳那边去，这个亚纳奇怪，哎，他不是大祭司，你知道吗？当时的大祭司经文都说了是该亚法，那既然该亚法是大祭司，为什么不带到该亚法那边去而带到亚纳那边去呢？其实亚纳是那个退任的大祭司，该亚法呢只是被他控制。其实亚纳做大祭司，亚纳活着的那一个时代啊，亚纳的5个儿子和亚纳的女婿都分别做过大祭司。哇，你知道亚纳的影响有多大，对不对？他的5个儿子跟他的女婿都轮流做大祭司啊，所以他不做，做不做大祭司那也无所谓啦，反正他就是那个控制大祭司的人。所以他身为该亚法的岳父，他控制着这个大祭司，这个权势呢是黑暗的，无论谁做大祭司都无所谓，因为真正的大祭司在后面。所以他们就干脆把耶稣带到那个真正的大祭司那边去了。14节那边，这个人呢说到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特别突出这个亚纳就是那个人了啊，这个该亚法了就是那个人了，说过耶稣就是那个应该为众人死的那一位。那这提醒我们什么呢？无论亚纳或者该亚法都好，他们早已经决定耶稣是必须死的，对不对？11章这句话，11章就讲了耶稣是那个必须死的人啊。所以现在呢，耶稣被带到亚纳该亚法面前呢，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他们早已经决定时候到了，把耶稣抓起来的时候就一定要把耶稣定死罪。所以19节就干脆称呼亚纳为大祭司了，本来是该亚法嘛，不过无所谓，就亚纳就是那个大祭司了。问耶稣啊，你的这个教，你关于你的门徒和你的教训。你看 这个亚纳关注的不只是耶稣的教训，亚纳关注的是耶稣的门徒啊。哇，为什么耶稣这么有影响力？为什么有几千个人啊，可能已经好像要相信耶稣了？他们所担心的是这个。所以耶稣就说了，二十节，为什么问我呢？为什么问我？你们难道不知道我的教训是什么吗？我没有隐藏的，如果有错你可以指正我。甚至耶稣在二十三节那边说了，你们可以盘问我，如果我有错，那么应该有证人。证人在哪里呢？在外面。你们其实到外面去，很多人都听过我的教训的，为什么在夜间偷偷的把我抓起来审问我？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所说的话吗？或者你们有另外一个动机？猜疑还打了主耶稣啊！我们看约翰的记载很详细，他还记载不只是这个耶稣很冤枉，被人这样偷偷的抓起来，被这个黑暗的权势，这个亚纳控制的这个祭司的制度所审讯，还被人冤枉的无辜的被打，因为他都还没有被定罪，却已经被打了，这个是不合罗马人也不合犹太人的这个律法，完全不公平不公义的一个情况。这就是这里的那个黑暗。所以第一句话告诉我们，在十四节，那么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接下来的审讯呢都只是一个形式，存在着最大的这个不公义在背后了。那可是这一句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又是一个语带双关了。一个人替众人死是有益的。该亚法的话提醒我们，耶稣被审讯的这个过程还有另外一个意义，他告诉你这里有最不公平的一个审讯，这里有最冤屈的一件事发生，这里有一个完全公义的人被处在一个最不公平的一个处境里面。不过这句话也提醒我们，这里有另外一件事在发生着，告诉我们关于神的心意。以前在这个1995-96年左右，这个美国呢公司 IBM 啊 ，IBM 外号是 Big Blue 大蓝呢、啊。这个 IBM 呢他就制造了一个电脑程序叫做深蓝啊，他们没有什么创意啊，这个电脑程序的名字叫做 Deep Blue。那如果那些爱玩西洋棋的弟兄姐妹就知道这个 Deep Blue 是什么了。这个 Deep Blue 呢后来就他们在改良啊，第一次跟这个世界冠军西洋棋冠军 Kasparov 交锋输了。改良第二版本的名字叫什么呢？Deeper Blue， 不是开玩笑的，你自己去上网看更深的蓝。这个更深的蓝呢就跟卡斯帕罗呢交锋了，这次赢了。Kasparov 输了都还不甘愿，说玩臭啊，有人在背后操纵这个电脑。不过这个更深的蓝呢，它每秒钟可以评估2亿个棋步，每一秒钟啊它可以评估那个对手人啊可能下的棋的2亿个不同的棋步。你知道2亿是多少吗？ 200 million 每一秒钟。哇，那个很厉害了。不过那还是不算是多么厉害，因为这是1997年的事了。而且它是用那些会电脑程序的呢是用 brute force computing 啊，就是用很多很多的这个资源来计算，就是这么简单的，没有什么创意。可是最近今年3月，谷歌就发明了一个叫做 AlphaGo 的电脑程序了。这个电脑程序这次不玩西洋棋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西洋棋不是很难玩，我不是侮辱那些爱玩西洋棋的人，而是电脑程序人都知道最难下的棋呢是围棋。谷歌的这个阿尔法程序呢就挑战世界排行第4的韩国围棋高手李世石，结果呢4-1击败了李世石。因为这个阿尔法程序呢已经不再用以前的那种 用很多资源来算计算而已。这个阿尔法的程序呢，它会模仿人类的脑部思维，它会学习的。这个阿尔法程序它会从过去的错误当中学习，所以你每跟它玩一盘，下一盘就更难玩了。所以李世石虽然排行第四啊，全球也是只赢了一盘。不过他只赢了一盘，他就说明一件事，人类还有希望啊。把他下了一个，那时啦，上网看78的那个位的那一棋呢，令到那个阿尔法没有办法反应过来，所以于是还是可以赢回一盘呢。那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无论是人脑还是电脑啊，我们最多能够做到的是学习啊，我们最多的是能够反应，对吗？你最大的一个电脑是能够从环境给你的因素当中来反应，来学习，来从错误当中来改变自己，可是仍然会失误的。没有人能够测试未来，可是神不是超级电脑。一个人替众人死是有益的，神早已预定耶稣的这个受审，因为这是神早已预定的一个心意，不是回应人的这个对策，这就是神的全知。你要了解，当你相信这位神的时候啊，他不是在帮助你来面对将来不明朗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神早已预定一切，你的神知道前面的需要，甚至安排了前面的需要，甚至好像这里他可以按照人最歪曲的意念的亚纳也好，该亚法也好，他在用这些最歪曲最扭曲的意念呢来成就他的旨意。他不是在对抗，他是在用这些恶人来成就他的旨意。就好像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启应经文，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这个神的那种全知的那种广阔性。谁能测度耶和华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万民像水桶里面的一滴，又如天平上的灰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众海岛好像很小的灰尘一样。那对你来说呢，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当神知道一切，而且是预定一切，而且是通过最不公平的事情来成就他的旨意，告诉你，你相信耶稣有把握。然后可能有弟兄姐妹在家里面，年长弟兄姐妹，你看到一些事情，你觉得很不公平，你觉得很无助，你要知道神在掌管你的生命，你可以放心的交托给主，知道神为你伸冤。或者一些可能青年人、少年人最近在考试啊，对前途很担心，不知道考试成绩会怎么样，多两个星期啊，小六会考成绩就出来了，很担心，你可以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主，因为主不只是能够帮助你面对那个将来，主已经预定了将来所发生的事。这就是你所相信的神了，他能以全知胜过世界，他已经以全知胜过世界了。就连耶稣处在这个最黑暗的这个时刻呢，也是神整个救恩计划的一部分。那如果你是新朋友，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呢，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看我们人呢，最大的这个智慧和想象呢是怎么样呢？你看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广告告诉你什么呢？保险啊，其实这个名称本身就是错误，因为保险不可能保你没有风险，保险呢只是事后赔偿而已，是吗？所以这个不叫保险，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叫。不过换句话说，我们人最多只能够事后给你一个补偿，谁能够确保你在风险当中安全呢？谁才是真正的保障呢？所以你不认识耶稣，你要认识他，因为他以自己的智慧全知预定万事， 连他儿子的那个遭遇都在他的手中，那所以他有能力来拯救我们，也通过耶稣告诉我们他愿意拯救我们，他愿意拯救你，他以他的全知来预定一切，所以你要相信他，你要依靠他，你可以依靠他，这是第一个方面，他以全知胜过世界。第二个方面，他以慈爱来接纳门徒，他以慈爱来接纳门徒。那这个约翰或者其他的福音书都是一样，我觉得他们在记录的时候呢，他们很前卫的，他们在2000年前已经知道现代的电影的拍摄手法，因为这个导演呢，现在把那个镜头呢，从亚纳的那个审判的那个房间里面呢，转到外面呢，大祭司院子那边的彼得，无论15节或者25节前后呢，来回的，让我们来注意一下彼得的那个情况。哎，你说这个门徒不是四散了吗？如果你读一节到十二节，你说大家都跑掉了，其实不然，的确大家都离弃了耶稣，可是十五节呢就告诉我们彼得还有另外一个门徒啊，跟着耶稣去那个大祭司那边。那当然这个另外一个门徒是谁呢？哎呀，我们都知道了，约翰嘛，约翰很喜欢这样写的，对不对？他从来不讲自己是谁的嘛，他只是哎呀，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或者另外一个门徒，有点像保罗啊，或在身内或在身外啊。无论怎样呢，那这个约翰呢就肯定有相当大影响力啊，因为他让这个彼得也可以进去那个大祭司的院子，对吗？因为彼得站在外面嘛。可是约翰呢就跟那个使女讲说，哎，让他进来，让他进来啊，那个彼得也跟着可以进来了。可是你想一下，彼得在想什么呢？这个彼得有没有脑了？他是不是我们一些你说看电影讲的什么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跑到大祭司那边去，不怕被抓？结果果然呢，对吗？被人家问。那不过他为什么会跟着耶稣呢？你说，大家都跑了，剩下彼得和约翰跟着耶稣，搞什么呢？你就看到，如果亚纳是那个黑暗权势的象征呢，彼得就是一个内心挣扎的那个写照了。彼得是一个内心挣扎的写照，那所以怎么说呢？他因为爱耶稣了，他不愿意撇弃耶稣，对吗？主人被抓，他总是要跟着去。可是他因为爱耶稣不够，他就不敢跟着耶稣到大祭司的面前。这个是一个挣扎啊 ，torn。他一方面爱耶稣，一方面爱耶稣不够，远远的跟着他。可是这个约翰的记录呢，我们都知道了，四本福音书都有记录这一段话，对不对？耶稣被捕，彼得不认耶稣，哎，这个约翰的记录有一点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四本福音书都记录彼得不承认耶稣，可是只有约翰记录，或者说约翰故意不提彼得想起耶稣的话就哭了这件事，你没有注意到呢？当彼得三次不认耶稣之后，另外三本福音书都说彼得哭了，鸡叫的时候了，两次也好，三次也好，彼得哭了。这里呢，彼得没有哭啊，哎呀，这个约翰漏了啦，忘记写，约翰没有哭啊。不过为什么这样呢？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特别那些做阿嬷的啊，做婆婆的有没有这种经历啊？你的孙坏蛋，你的孙坏蛋呢？他的妈妈呢，或者爸爸就拿藤条要打他，坏蛋呢、啊，打他。哎呀，你们做阿嬷做婆婆很心痛，对不对？然后就想怎么办呢？哇，一直被打，哎呦，怎么帮那个孙解围呢？啊，做阿嬷的，做你们做婆婆的外婆，怎么帮这个孙解围？哎呀，需要打这么大力吗？你没有看到阿伯已经在哭了，对，帮他解围呢，看到吗？他已经很辛苦，他已经在哭了啊。 这里约翰强调这个事实啊，他只是说彼得不认耶稣，他没有提到彼得哭这件事情，他没有为彼得辩护，没有说哎呀其实彼得也是很伤心的，他没有提到这件事。哎，为什么约翰这么不给彼得面子呢？对吗？反正我们大家都是做使徒的嘛，你彼得不认耶稣已经这么糗了，你还不给他一些面子，至少讲他也很伤心好不好？为什么彼得或者说约翰选择不记录这件事呢？那不是约翰不要给彼得面子啊，不要提彼得没有哭的这件事，而我们从四本福音书其实知道，约翰跟大家其他的几位作者要突出，彼得、约翰、其他的使徒，除了犹大之外，大家都是其实背叛了耶稣的，大家都是背叛了他，否认他。当然，四本福音书都记载这个彼得出卖耶稣的事，你觉得彼得有同意吗？肯定，在初期教会里面，彼得肯定自己做过见证，我三次不认耶稣了，所以大家就记载，要告诉提醒我们这个悔改的可能性。可是这个暗示，为什么约翰只有约翰不提彼得哭的事呢？就在这里，因为只有约翰福音记录，还有另外一个使徒跟彼得在一起，就是约翰自己。三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你注意看，都没有提到约翰在场，只有约翰福音提到有另外一个门徒在场。换句话说，约翰不用给彼得面子，因为约翰也没有给自己面子，因为约翰告诉你告诉我，哎呀这个不承认彼得呢，不止他也包括我啊，这个就是约翰要带出的。彼得跟约翰一样，后来呢，虽然我们看到的是耶稣挽回彼得，其实耶稣也是挽回约翰和其他的门徒，彼得只是一个代表而已，他们都体验了主丰富的这个慈爱和饶恕。这就是为什么约翰不需要给彼得面子了，很实在的带出我们十一个门徒都是完全的背弃了主，也都完全的体验到主的饶恕和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是第二个方面啊，当我们不只看到主的那个全知可以信靠他之外，我们也看到主的那个慈爱和饶恕。因为约翰告诉我们，通过彼得的那个否认主，三次否认主，告诉我们很实在的事实就是这样，没有给我们辩护挽回的余地，而是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这样软弱，不过我们也就是这样经历了主自己丰盛的恩典和饶恕。因为我们当然知道了接下来耶稣自己会三次的挽回彼得，对不对？在耶稣复活之后三次的挽回彼得，因为耶稣自己已经预告了，你知道吗？刚才我们说耶稣预定一切，耶稣预定彼得在他的这个计划里面，虽然背弃他也会保守他。所以当这个镜头转向彼得的时候呢，是突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那种软弱，也突出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通过主耶稣经历神的饶恕和恩典。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啊，我们如果要了解怎么样跟随主，好像彼得后来怎么样跟随主，我们就要了解彼得所经历的那个恩典。那因为恩典呢，很多人常特别传福音，我们简化嘛，说恩典是什么呢？我自己也常这样讲啊，其实不是完全正确。恩典就是我不配得到的东西我得到了，对不对？这个不完全正确，因为那个就是 unmerited favor， 就是我没做一个东西我得到，这个是恩典，不过其实还多一点点。 这个恩典呢，是我做了一些事情是我不应该得到的，我还得到 demerited favor， 就是我做错了，可是神还是给我，这个才叫恩典。不是你什么都没做，而是你做错了，好像彼得背叛主了，不应该得到饶恕的得到啊，这个就是恩典。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你就了解到彼得后来让他 体会到，当然了，看到主的复活，看到主的饶恕啊，他能够站立起来。那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啦，你知道你自己有软弱的时候呢，你要体会主的恩典。那因此你体会主的恩典之后呢，你不要给自己借口啦，你不要给自己借口，哎呀软弱啦，你说哎呀你犯罪啦，主饶恕你啦，主接纳你，那你就要站起来啦，你就要站起来啦。好像也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哎呀崇拜常常迟到，主接纳你吗？主接纳你啊，可是你就没有借口啦，体会了主的恩典，不要再迟到了啊。或者有些弟兄可能收奉献，如果迟到没有预备心，主接纳你吗？啊，主接纳你，可是你没有借口了，要回到主面前。或者我们自己平时的生活读经祷告，哎呀疲累啊，没有读了，主接纳你吗？主饶恕你啊，可是你没有借口啊，回到主的面前，你要来亲近他。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挑战，得到主慈爱的接纳， demerited favor， 不配得，甚至做了不应该得的，使到我们不应该得到恩典，我们还是得到了，怎么样激发我们的感恩来回应他呢？啊，这个只有我们自己看重主的救恩，我们才会回应他，因为知道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大。第三方面，当我们不只看到这个审讯的过程呢，耶稣以全知胜过世界，耶稣以慈爱接纳门徒。第三方面，耶稣以真理来建立国度，耶稣以真理建立国度。现在那个镜头啊又转了，先是亚纳，后来是彼得，28节起呢就转向比拉多那边去了，巡抚比拉多。30节那边，当犹太人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那边的时候，就讲哎呀这个耶稣是个大坏蛋啊，把他治死啊。不过你知道比拉多也不是笨蛋对吗？你可以想象吗？清早那边说天还早，其实是很早了，可能早上四五点，五点左右了。那这些大祭司打个电话来，哎比拉多我有事情找你啊，你会怎么想啊？假如有人早上啊四五点打电话给你，我有事情找你，哇心里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对吗？这么早他们来到耶稣面前，他们来到这个比拉多面前，比拉多看着他们，这个是大坏蛋，就很多问号了，就怀疑他们的企图了。所以你看耶稣这个比拉多嘛，他自己就也是很聪明的，这个比拉多就说，如果耶稣真的是大坏蛋，那么你们就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咯，你们有律法啊，耶稣是一个坏人，你们有律法来审问他，就揭穿了他们的动机。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呢？犹太人回答说，31节，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哦，原来是借刀杀人，原来是你们知道耶稣该死，只是没有办法杀他，所以你们来到我面前。当然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刚才已经说了，这是神全知旨意的这个计划，要借着比拉多来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犹太人可能如果用石头把耶稣打死的话呢，哎呀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能应验耶稣自己的话对吗？耶稣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到我面前， 啊，被石头打死不算呢，只有被罗马人钉在石架上。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拯救的计划就是这样，可是当然是通过人歪曲的意念，主的全知。于是好好把耶稣带来，33节以为出现的一定是一个什么彪头大汉那种暴徒了，直到这些人要抓他啊，看到耶稣的时候，比拉多的反应是什么呢？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在那个希腊文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关于你是犹太人的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这些大阵仗几百个人抓来的这个家伙，按照以赛亚先知说的，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他被藐视，像被人淹面不看一样。这个人被带到比拉多的面前，都还没有开始审讯，比拉多一看到他的脸就知道，哎呀，不可能了，他不可能是那个大暴徒，没有罪。可是耶稣不罢休啊，耶稣反问，记得吗？耶稣的审讯，耶稣反问比拉多，34节，耶稣问比拉多什么呢？当比拉多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可能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这话是谁讲的？是你讲的吗？还是犹太人跟你讲的？有什么不同呢？你讲的他讲的很不同。因为如果是比拉多自己问，这个罗马人不晓得犹太人律法的人问，耶稣就要澄清了，我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君王。不过如果是犹太人问，那么耶稣就要解释，身为犹太人的王是什么意思？因为按照圣经的预言，耶稣的确就是那个犹太人的王。所以耶稣要说，到底是谁问你？因为谁问的话，我就要回答不同的问题啊。比拉多说什么？哎，我岂是犹太人呢？我怎么知道你们犹太人的事情？换句话说，这是比拉多自己的问题，这不是犹太人的问题。他只是照着犹太人的话来问他，他对那个宗教的那个问题，神学的问题，耶稣是犹太人的王的那个神学问题，他不感兴趣的，他只是要解决一个政治的问题，你是不是那个要抢凯撒王位的那个人？是不是？可是他也知道，当然那个答案就不是，可他也知道这个耶稣居然劳动这么多人呢、哇，亚纳大祭司啊，几百千夫长啊，来把耶稣带到他的面前。耶稣一定是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耶稣一定是有一点特别的地方啊，对吗？不然怎么以为你跟我啊，我们今天去外面搞一些事情，会有几百个人来抓你吗？不容易的、耶稣一定有点来头啊，虽然看起来不像。耶稣的来头是什么呢？所以他问了耶稣，你究竟做了什么事？你做了什么事？哪一件事那么重要？耶稣就回答了，我是王，我的这个王权，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不是蓝营或者绿营啊，我也不是红或者蓝色，我也不是闪电或者锤子，可是我的斗争不是没有目的的。很多人讲到信仰的事情，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一样啊。耶稣不是这样讲的，耶稣只是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地面，他不是说他是不是来斗争，他是来斗争的，他是来为哪一个东西斗争呢？啊，他是来为一个很尖锐的一个课题而斗争。你们都知道了，当然最近是美国总统大选刚过了，不过一个课题越尖锐呢，那个斗争就越大。怎么说呢？ 就好像比如说在美国了，不是这一次的总统选举了，是100多年前150年前的选举了，1860年美国的内战了，这是为了什么问题呢？黑奴的问题。黑奴是不是应该得到自由的问题，引发了一场内战。哇，那个时候很厉害了，了解美国历史的人知道，因为这个问题，当然还有别的问题啊，有6个州脱离美国要独立啊，这么厉害啊，6个州啊，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引发了这个内战，死了多少人呢？美军呢，死了60万人。那这个60万人一次的战争，美国人死的数目多过他们接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死的人的数目，你就知道这个多么厉害的一件事情了。为的是什么呢？一个课题啊，自由，黑奴的自由。所以你看一个课题尖锐的时候呢，那个斗争就是这么的大。那耶稣呢，他在比拉多面前呢，他的课题是什么？最革命性的37节，我来为真理做见证，比自由还严重还尖锐的一个课题。这也是历史上最尖锐的一个课题，真理。真理，福音来到这个世界，耶稣十字架改变了这个世界，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真理所带来的改变了，政治系统、法律系统、教育的系统、科学，没有不被这个真理所影响的。而且你也知道，接下来耶稣之后啊，将有千千万万的人将要为这个真理付上代价，最大的代价，生命的代价，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啊，真理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引发一个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斗争呢，到现在为止还在酝酿的一个斗争。那我们听见耶稣的信息应该有什么反应呢？耶稣自己说了，凡属真理的就听从我，这是耶稣自己的话。你看这个斗争还在继续，对不对？凡属真理的人就会跟我了，凡属真理的人。你呢？你不要像比拉多这样，比拉多在38节那边说什么呢？真理是什么呢？ What is truth? 哎呀，比拉多是不是一个慕道友啊，来到慕道班听耶稣说，问耶稣真理是什么呢？不是。怎么知道不是呢？因为他没听到答案他就走了，39节他就出去了，耶稣都没有告诉他答案。换句话说，他是那一种，哎呀，真理是什么，他就走了，他没有对真理感兴趣，他就失去了得到真理的唯一的机会。他就出去，后来我们知道把耶稣定罪，把巴拉巴给释放了，因为他没有领受这个真理。那我们也是一样哦，你听到这个真理福音的时候，哎呀，这个福音是什么？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你就变成跟比拉多一样了，哎呀，只要耶稣没有影响到我的饭碗就可以了，他就走了，没有听耶稣的话。可是你要知道，耶稣在这整卷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同样的信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来为真理做见证。听到耶稣的话，知道耶稣来拯救世人，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代死，成就神的旨意，是为了要拯救你，拯救我。这就是耶稣以真理所要建立的国度，凡属真理的人呢，成为神的儿女，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成为神 的子民。神要做你的神，你要做他的子民。耶稣要做我们的君王，我们要做他的臣仆，来服侍他。也只有在这个国度里面，属于他的儿女才有盼望，永恒的价值，生命的方向。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里面还在寻找方向，你不要从这个地面上来找寻方向和价值，因为耶稣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在他里面相信耶稣，能够得到真正生命的方向，因为耶稣是以真理来建立他的国度。所以耶稣的审讯告诉我们三件事，他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怎么样审讯这个世界呢？第一，他以全知胜过了世界，因为按照神的心意，他预定一切，包括通过最黑暗的环境来完成神的旨意。神早已知道你的需要，你可以放心的来交托，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第二方面，他以慈爱来接纳门徒，约翰和彼得一同的做见证，都是软弱，都是跌倒，都是经历神丰富的恩典饶恕。就是因为这样，你没有借口了，你要回到主的面前，你要一心的来跟随他。第三方面，主以真理来建立国度，他的斗争不是地面上的斗争，他的斗争是关于永恒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通过真理来见证，来告诉我们那个方向。如果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真理，我们不要抹杀它，好像比拉多一样，我们是要谦卑的来到主面前，主啊，真理是什么？求你告诉我。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通过耶稣的审讯，我们看到你定了这个世界的罪，我们看到你以慈爱来挽回属于你的人，我们也看到你以真理来建立一个不摇动的国度。主啊，我们但愿每一个听到你话语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把握，确信知道我们在你爱子的国度里面，明白了真理，有真正的方向，罪得赦免，做神蒙慈爱的儿女。奉耶稣的名求，阿们。